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呢是要把所有约翰的著作，也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还有启示录啊，这所有约翰著作里面关于圣灵的这些教导，我们做一个总整理跟复习哈。那事实上这个总整理呢也是不是很容易，就是说把它这要花很多的时间，可能要把它重新再做一个归纳啊。那我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基本上这个总整理有一点就是把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启示录里面的这些关于圣灵的真理的原则，我们把它集中在一起，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全面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书卷里面讲到圣灵的真理哈，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复习，就是我们再来把这些真理做一些基本的解释。然后我们还是要等到全部新约讲到圣灵的真理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再做一个最后的总整理哈。那当然约翰的著作讲完，我们就会讲保罗的书信啊，也就是保罗的著作当中关于圣灵真理的一些教导，然后我们也要把保罗书信的所有的教训也做一个整理。不过呢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花时间去复习或者说每一次我们上课很认真的来听，我想我们可以多多少少开始有一些概念啊，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讲论的圣灵他的角色，他是谁，他的角色还有他的工作，重要的工作。那这些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整个教会里面有一些在圣灵方面错误的一些教导啊。那我所说的不是说在真理堂那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接触外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追求所谓的灵恩的一些人，他们讲论圣灵的时候，关于很多的这方面的真理呢我们必须要用圣经来做一个准则去考验哈，去查验。那所以我已经说过了，要分辨最根本的是要先把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先去认识，先去了解。如果我们在这个基本功夫上我们做好了，我们碰到不管什么样的错谬，我们就有那个分辨的能力。所以我每次都用那些分辨假钞的人，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要用心的不断重复的仔细的一直看这个真钞各方面，印刷也好，颜色也好，就是一直详细的来看，反复的来看，看到一个地步，对真钞的熟悉和了解已经是深入在他们的心里面，印在脑子里面，好像是一个影印机一样，就已经印进去了。那这个假钞一出现的时候，很快马上就可以分辨这个不是真的是假的啊。那所以我们讲这些圣灵的真理，不是只是知识，也不是这些道理，因为我们既然是敬拜因为这个创造世界的神，那么圣经在旧约和新约把关于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这些真理向我们启示，我们是首先重要的就必须在这些真理上好好的去学习认识。那但是也是因为这些是关于神自己的真理，所以也是最困难了解的部分， 所以我想很多人也是在听这些真理都会觉得怎么样啊？有时候听不懂就会想打瞌睡了啊。那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也了解。不过呢，我还是要鼓励大家哈，实在是在乎我们里面对神有没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真的很想要认识他，我们就不会觉得枯燥啊。那我们当然不能了解的部分也只有神自己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复习，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圣灵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教导的工作啊。圣灵要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话，来认识神。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从约翰福音来开始看。在约翰福音呢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啊。一部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也就是说圣灵跟道成耶稣肉身的耶稣之间的一个关系。在路加福音也有讲论关于这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话语哈。譬如说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所生，可是玛利亚是怎么怀孕的呢？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神的能力复辟他。换句话说，耶稣之所以能够成为人，就说神的儿子能够成为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不是以一般的方式，是一个神特殊的作为。那这个作为呢，是神的圣灵直接在玛利亚的腹中进行一个创造的工作，使得玛利亚怀孕，那么这个神的儿子得以就是说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那么像我们一样有一个实际的肉身啊，然后生活在我们当中，也受到所有人性的限制，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耶稣也是从 baby， 就是从母腹出生，然后也是需要经过时间来成长啊，各方面都经历我们人所经历的。所以呢路加福音很多时候谈到在整个耶稣的道成肉身以及他的传道工作跟圣灵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也有提到一些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出来。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论到圣灵跟道成肉身之间的关系呢，主要的经文是在第一章、第三章还有第六章。所以我们这里所列的这里有的三点哈，第一点是在第一章，施洗约翰他做见证，他看见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并且住在耶稣的身上，他就认明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那这个是在第一章的第30节对不起，是32节哈。好，那关于这一部分哈，就是关于这个施洗约翰看见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而且呢住在耶稣的身上。那最主要是施洗约翰他做见证说，他本来不知道，他不认识耶稣是谁，然后差他来传道的神就向他启示说，他如果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呢，这一位就是要来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所以他就看见圣灵。那当然我们从弗类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是在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耶稣从水里面上来，天就开了，圣灵呢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如果我们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自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啊。而约翰福音，约翰也做见证说他也看见了啊。那么至于别的其他人有没有看见，我们不知道。这个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耶稣自己看见了。那么另外呢，约翰看见了。那约翰看见，他就证明耶稣是要用圣灵施洗的。但是我们这里看见圣灵不仅是降在耶稣身上，而且强调约翰说是住在耶稣身上，换句话说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的，耶稣是被圣灵充满的。 那么他要用圣灵施洗，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或者说我记得啊，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因为我们已经先讲过《使徒行传》的圣灵论哈，所以耶稣要用圣灵施洗所说的，其实就是旧约神应许弥赛亚来的时候，圣灵要丰丰富富的赐下，所以就用浇灌这个方式，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而为什么说到是耶稣来用圣灵施洗呢？因为我们等等会看见这个圣灵被赐下来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耶稣他完成救赎以后，他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从父领受了这个圣灵，就把圣灵赐下来。所以耶稣用圣灵施洗主要的意思就是强调耶稣完成救赎，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从父领受了圣灵，他把这个圣灵浇灌下来。好，所以这个用施洗的方式来表达啊，主要是说洗礼是一个啊象征人的罪能够被洗净。那所以呢，在这里这个圣灵也要因着耶稣完成的救恩来洁净那些凡事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的人。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那第三章呢，提到神赐圣灵给耶稣呢是无可限量的，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好，那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这是第三章34哈，因为我没有把那个经文写下来，我没有请陈经把那个经文写下来。好，这个背景哈，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整个旧约神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所有的先知向百姓发言，先知领受神的话跟圣灵的工作是有关的哈。我们在等等会看到启示录也提到这个真理，也就是说圣灵把神的话语向先知来启示，而先知来向百姓宣讲神的话。因此呢，先知必须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来承担这个先知的职分和工作。不过呢，在旧约所有侍奉神的人，譬如说建造会幕的时候，比撒列，我们说到神也把他的灵赐给比撒列，所以比撒列就有智慧可以做巧工。但是所有旧约神所拣选来做神工作的人，他们都需要从神领受神的圣灵来承担神所差他们做的工作，只是他们所领受的圣灵都是按他们的工作来量度。意思就是说按照他们所承担的工作需要圣灵在他们身上的能力和帮助，那就是按照他们所要做的他们就领受圣灵。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跟旧约所有的神的仆人不同之处呢，是耶稣他领受了圣灵，而且圣灵住在他的身上，然后这里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换句话说，耶稣他是神所差来要完成整个神拯救的工作，救赎的工作，而神的圣灵充满他，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也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而因此耶稣他说话就是神的话，这是第三章所强调的哈。他所说的就是神的话，为什么他所说的就一切话都是神的话呢？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譬如说先知不是说先知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来代表神说话，先知只有神要他们向神的百姓发言，神就借着圣灵把神要说的话向他们启示，他们才发言。那他的日常生活他讲的话还是什么？他自己的话啊。但是耶稣不是，耶稣所有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神的话，他就是神啊。所以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好，那么所以到了第六章，第六章的六十几节，是不是62节还是63节？ 就说到耶稣呢，他是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63哈。好，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所以耶稣就说神的话。那么耶稣说，我说的话就是灵，意思就是说他所说的话呢，乃是圣灵在他里面所的工作。换句话说，是赐生命圣灵的产物。所以他说，不但说我说的话是灵，而且他说我说的话是生命。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我们查考圣灵论的时候，圣灵是赐生命的。换句话说，圣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把生命赐给人。所以神创造的时候，圣灵有参与这个创造的工作。那么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因此他的话是圣灵的产物，也就是说是这个圣灵在他里面，他是充满他，而且是继续不断的每一时每一刻充满他。所以呢，他所说的就是神的话，但是他的话呢也是生命。换句话说，如果正确的听他的话，听耶稣的话，而且接受耶稣的话，而且去遵行的话，就可以产生生命。换句话说，因为这个话是圣灵在他里面所做的工作，所说出的话语，而圣灵是赐人生命的，因此耶稣的话就是生命。换句话说，当人正确的来了解吸收，就可以使人得生命，就可以产生生命。好，那么在这里我就在说哈，像这些哈，我们会觉得说，哎呀，都是道理。其实如果我们是用顺服的心去听，我们就不是把它当道理，我们就听见说，哦，耶稣说的话都是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产物，他的话是可以叫人得生命的。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所有耶稣的话我们就会真的是用心的去听，而且听见了我们就用顺服的心去接受，而且照着去做。那我们就会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这样，我们真的是可以经历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真的是能够产生生命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就是说去经历神所赐的这个生命。好，那所以这是关于耶稣的部分。下面呢，我们就是看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有讲到关于圣灵的身份跟工作。那这一部分是很多，首先主要出现的就是在第三章。第三章呢，就是讲到重生，关于这个重生。那么关于这个重生呢，我们看见耶稣是跟犹太人的一个老师叫做尼哥底母来讨论关于重生的问题。因为尼哥底母来问耶稣，他说，我们看见你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你所做的事如果不是有神的同在，你不可能做行这些神迹。那耶稣就立刻说，你如果不从上面生，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然后耶稣又重复说，你如果不从水和圣灵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说，耶稣是回答牛头不对马嘴，这是没有针对尼哥底母的问题。因为尼哥底母很好奇呀，因为你行的神迹至少他还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怎么讲一个领悟力，他看出耶稣的神迹如果是一般人是不能行的，所以他说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是不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啊。那但是呢，耶稣却说，你如果不从上面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没有真正领受从神来的生命，你就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来评估我。因为他说，哎，我们知道你行的神迹如果不是神跟你同在，就不能行这样的神迹。那换句话说，尼哥底母想要去验证耶稣是不是真的是从神来的。我想在以色列，尤其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要分辨假先知，要查验谁是假先知。但是耶稣就是告诉他说，你如果没有重生，你根本就不能够真正来明白关于神的事情，所以你也就不可能做对我做出任何的评估。所以耶稣才说，你如果不是从上面生的，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但是从上面生呢，耶稣就解释是从水和灵生的。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已经一再重复的，我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个印象了哈。如果还没有的话，就今天好好听。从水和圣灵生的最好的解释是根据以西结书36章，这个神所给的这个新约的应许，在以西结书36章24节到27节，神应许说，他要用清水洒在他百姓的身上，把他们的罪洁净，然后应许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而且要使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实心除掉，给他们一个肉心，然后神也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就可以去顺服遵行神的话语，神就做他们的神，他们就做神的百姓。好，所以呢，因为耶稣是在跟尼哥底母谈到，而且耶稣讲完了以后，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怎么不明白？换句话说，他是在教导旧约圣经的老师，旧约已经启示了关于这个重生，也就是说这个神要使人得到新生命的这样的就是说旧约的启示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教导，所以你今天既然是教导旧约，你就应该要明白，所以耶稣才根据旧约的教训，所以从水和圣灵生就是根据以西结书36章的话来解释什么叫做重生。这个所谓重生是从上面生，怎么样从上面生？当然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他来完成这个救赎，被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而且从死里复活，并且呢回到父那里去，被高举升天，被高举回到父那里去。那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呢耶稣所做的工作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具体去经历的，具体去享有的，那就是要借着圣灵。圣灵就使那些悔改接待耶稣的人，基于耶稣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就让这些人水和圣灵，水就是洁净的意思，所以这些人他们的罪可以被洗净，可以得到赦免。不但如此，他们也可以得到从神来的生命，神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就是以西结书36章，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享有神所赐的这个生命，我们就可以从上面而生。那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接下来他就说到圣灵的工作呢，虽然我们不能用眼睛看见，可是圣灵工作所产生的果效是可以看得见的。换句话说，凡是被圣灵重生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人所活出的生活是跟过去的生活是不同的，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见的，也是不能否认的。好，所以耶稣是用风的比喻，风我们看不见也摸不到，但是风所产生的果效，你看到叶子在摇摆你就知道有风，你看到这个烟囱的烟向某一个方向去，你就知道那个风的方向是在哪里。所以这个风我们看不见，可是风工作的果效是可以看到。那我们特别说风跟灵在新约其实是同个字，在旧约也是一个同个字，风灵气息都是同个字。所以耶稣也就是你可以说借用这个同个字，他也就借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圣灵的工作。好，那这是第三章。那第四章呢，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到，讲到耶稣应许要赐活水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而且呢 耶稣跟他谈到关于敬拜，那我们就复习一下这个活水。耶稣应许要给妇人的活水是什么？耶稣要应许要赐给妇人的活水，乃是耶稣要借着圣灵所赐给人的生命。耶稣要借着圣灵所赐给人的生命。所以呢，这个妇人，她要出来打水，耶稣却应许她说，你如果喝我的水呢，你就会永远不渴。所以耶稣应许这个妇人，她要满足她的饥渴。但是这个饥渴不是指物质上的饥渴，乃是哪一方面的饥渴？属灵上的饥渴。那总而言之，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她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但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要赐给人在圣灵里面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可以提供我们一切属灵的资源，可以提供我们一切属灵资源，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帮助我们去认识神，也给我们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等等之类。所以呢，可以满足我们属灵的饥渴。那因此这个活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耶稣应许那些凡事愿意接待他的人就可以享有的一个生命。那这个应许实在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哈。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喝了耶稣所赐的这个活水，我们真的是可以不再渴。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在经历属灵的饥渴啊，我们真的是可以把就是说，我们里面虽然有一个对神的渴慕，可是这个渴慕呢，永远会得到供应，永远会得到满足，因为这一位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可以不断的、随时随地的来供应我们这种属灵的饥渴，来满足我们这种属灵饥渴啊！因为这个神的灵能够提供神的同在啊，那所以有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当然可能会激发我们里面更加的饥渴。但是不管我们里面的饥渴如何的增加，我们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赐给我们神的同在和一切属灵的资源，都可以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饥渴和一切属灵的需要。所以我的意思是，像这些真理哈，我们真的是要听见。那既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给我们，耶稣要把这个活水给我们，其实我们就是怎么样，就是听见，我们就是顺服。所以我们现在不管做什么，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做，我们就怎么样，就来求嘛，我们就来跟耶稣祈求嘛，因为这个应许已经是他应许给我们的，我们就要去把耶稣已经给了我们，就是去要把它接过来。那我们怎么来接受这个礼物呢？我们就是借着祷告，借着祈求。那么当然我这里要说，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求了神就要照，我们就会期待神以我们所想的方式来给我们。但是其实神要给我们真的是丰富的，而且是真正的，所以呢是持久的。所以神有他的方法，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做法。那我们如果真的用信心来接受，来相信，我们知道神把圣灵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个属灵的资源的供应啊，生命的啊，享受神同在的一个供应。所以我们啊，就是单纯的在我们的需要时候，我们就来向神支取，然后我们也等候看看神怎么来供应我们啊。那我自己现在越来越发现，神的道路不同我们，神的意念不同我们，他一定是用很多时候是我们完全不会预料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所以现在越来越喜乐，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会看，意思就是说 祷告了以后，然后就晓得越来越能够查验神是怎么样来回答祷告，而不是好像祷告完了好像神也没有回答我啊。那其实有时候神是在回答，他用的方式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方法，所以我们以为神好像没有回答我的祷告，其实呢神有在回答，而且神已经在做了， OK， 正在进行当中，可是我们不会看。所以其实呢一个顺服的心非常重要，一个顺服的心真的是非常重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呢就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力。好，那么但是耶稣也跟撒玛利亚人谈到关于敬拜，这句话是我们最熟悉的，说神是灵，拜神的要以，我们中文圣经是按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但其实呢这个心灵在原文就是一个灵这个字，那我们也说过了，灵这个字呢我们要按上下文才来判定这个灵是指圣灵呢还是指人里面的灵。那么当耶稣说你们要以灵和按着灵和真理来拜我的时候呢，耶稣所说的这个灵更好的解释不是指我们人里面的灵，换句话说不是在说我们要用心灵来敬拜神，就是要诚心诚意的，有些人就把它解释成诚心诚意，其实诚心诚意不要只是不是基督徒，回教徒难道不诚心诚意吗？说不定他们还比我们更加诚心诚意。所以这个灵最好的解释是圣灵，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人怎么可能真正的来敬拜神，不借着内住的圣灵人不可能真正的来敬拜神，也只有借着圣灵的启示和帮助我们才有可能来敬拜神。所以这里说拜神的，神是灵，拜神的必须用灵跟真理拜他，这个灵最好的解释就是指的圣灵。那么真理呢，这里所指的乃是指道成的耶稣所带来的启示，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用灵和真理来敬拜神就表明这个敬拜基本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以神为中心，以灵和真理，是借着圣灵跟成为肉身的基督所带来的启示。所以只有借着圣灵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敬拜，并且呢只有借着耶稣所带来的这个启示，我们按着耶稣所带来的启示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来敬拜神。所以啊，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了解圣经所教导的，我们才可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以后哈，每次在讲说要用中文，因为翻成用心灵和诚实，最好我们就是说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你把它直接的这样子翻译哈，你在圣经上你可以把它注一下，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那我们有这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就知道说无论我们怎么在何时何地我们对神的敬拜必须是借着圣灵，然后呢必须是按着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神关于神的自我启示。所以圣灵赐的生命必须拥有圣灵所赐的生命，也是借着圣灵我们按着耶稣带来的神的自我启示，我们来真正的才能够敬拜这位神。好，那这是那么另外呢我们就看到第七章耶稣在祝棚节最后的最大的一个日子，他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他这里来喝，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约翰就解释说这是耶稣应许要赐下圣灵，但是呢耶稣那时候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呢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换句话说必须等到耶稣得荣耀圣灵才能够被赐下来。那圣灵没有被赐下来并不是说圣灵还没有存在，圣灵还没有在世上有工作，那我们知道这个圣灵被赐下呢乃是指弥赛亚这个世代是带来神的国度，也就是说弥赛亚来就 神的国就已经开始了。因此我们说弥赛亚的世代，也就是换一个说法，就是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